言情有声小说《坐台女的迷醉生活》14。半夜醒来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起身披了一件衣服在外面转悠，正好酒水部的小李值大夜班，和他聊了几句。这小子和我聊天心神不宁的，直往我衣领处瞅，我这才意识到随便披了件衣服出来，里面胸口很低，暗笑这小家伙怎么也色眯眯的，却又想，如果我有一次恋爱，对方会不会是像小李这样傻傻的孩子，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可笑，抽了一根烟回员工房继续睡觉。第二天醒来，小李还没走，通常值夜班的人早晨6点就该下班了，可小李今儿还在酒水部待着。一夜没睡的小李头发油得发光，像一条直立的鲶鱼。我问他，你怎么还没下班？小李用胳膊擦了擦额头的汗说，你不知道啊，新老板来了，要我们清点一下酒水部的存货，丽姐也在，还有几个管理都在老板的办公室呢。我往老板的办公室瞄了一眼，那个永远锁着的房间如同木乃伊的墓穴，充满了神秘。我正幻想着新入住的干尸是何尊荣，丽姐一群人就蜂拥而出。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留着长发的矮胖子，一个猪头配着齐肩的长发，活像一个倒立的拖把。丽姐也跟在后面，我正要和丽姐搭话，倒立的拖把开枪了，又是一口令人痛苦的闽南话，
现在的感觉很老土，全部要重新装修。
说着瞅了我一眼，神情中有一种仿佛不经意的骄傲。丽姐对我说，小金，他就是你们的新老板陈总，还不快问好。
我愣了下，觉得我最近怎么老和闽南人扯不清啊，虽是一愣，但还是朝老板问了声好，
陈总好。
倒立的拖把鼻子哼了一声，算是打了个招呼，沉闷的声音还没一个屁响。
丽姐又说，陈总对待员工很好的。说着指了指在场除了小李以外的人，又说，知道大家出来赚钱不容易，答应重新装潢开张后留下所有的老员工。
倒立的拖把插嘴说，不仅如此啊，所有的员工底薪加倍，提成增加。
我听了这话，浑身舒服的了不得，第一次觉得闽南腔是那么的悦耳动听，情不自禁的朝倒立的拖把，哦不，伟大的陈总一个会心的微笑。陈总朝大家很有范儿的挥了挥手，夹着个公文包走了。我拉着丽姐说，陈总咋就这么帅呢？丽姐说，你们以后好好干吧。我惊奇地说，为什么是我们而不是咱们？旁边一个管理说，丽姐不干了，是她好说歹说陈总才答应留下小李外的所有员工。我问丽姐说，丽姐你为什么不干了？你去做什么？你走了我们怎么办？丽姐拉着我回了员工房，缓缓地坐在我床上说，我干了很多年了，累了，遇见你文哥也算是我的幸运，我有些积蓄，想去做点小生意。丽姐坐在床上瞬间仿佛老了很多，松缓的肩膀微微下垂，这些年来她的确累了。我见丽姐这么说，既难过又高兴，难过的是要和丽姐分开了，但是又替她找到一个好归宿而高兴。想想为什么刚才主管说除了小李全留下，就问丽姐 这是怎么回事？丽姐见四下无人，说前几天芳芳怕新老板不要她，跑去给陈总打小报告，把小李偷酒的事儿告诉老板了，抢了个头功。我也是听陈总的司机说的，你文哥和陈总的司机原来一起开过货车，有点交情。我当时恨得咬牙切齿，但是自己都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虽然同情小李，但是也没办法。下午主管通知大家收拾东西去外面住两个月，新装修好后正式上班。我跑到银行查了查卡上的积蓄，掐着指头算了算，两个月勉强能撑过去，这才安心地回去收拾东西。晚上我和少华打电话给珠儿，珠儿姐，不幸被你言中了，你就等着接驾吧，我们来了。珠儿在电话那头开心的要死，嚷嚷着以后热闹了，老女人从此再不寂寞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收拾好东西和少华去超市买了两大包零食，径直去了珠儿家。珠儿去单位上班了，红玲从洗浴城刚回家。我问红玲，教好了没？红玲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抬起脚在我前面换了话说，没什么大碍，我都没请假，当天就去上班了。少华忙着找房间，很关心自己睡在哪里。红玲说，等卓姐回来安排吧，她昨天接了你们的电话，很开心，估计都安排好了。我把零食拿出来分了一些给红玲，便打开了电视。红玲吃了一包泡椒凤爪就困了，嚷嚷着要去睡觉。少华问她，你昨晚没睡呀？红玲说，怎么睡啊？从10点到洗浴城，然后就不停的有客人来，昨晚陪了6个男人，直到早上6点最后一个客人才走，中间就小眯了一会儿。少华很惊异，6次你受得了呀？红玲给少华一个电眼，开玩笑说，姐姐我魅力大呢，昨天一个男人还加了钟，趴在我腿下舍不得走哦。少华说，我不关心这个，一个钟你赚多少？红玲不太想搭理少华，或许是他太累了吧，一边听少华说话一边朝卧室走。少华跟着红玲身后一个劲儿的纠缠，红玲白了少华一眼，拉开被褥，一边脱衣服一边说，一个钟600块，我拿1半，你自己去算吧。红玲麻利地脱了衣服准备睡觉，她坐在床上披着被子，双脚耷拉在床边，对少华说，怎么样，比你陪酒赚得多吧？少华张大着嘴惊异地看着红玲，只是这个笨蛋心算太烂，好像还没算出究竟是多少钱来。就在红玲转身睡觉的一瞬间，我看到了她腰间的一坨伤痕，那是牙印儿，清晰地印在她的细腰上。少华惊叹红玲的收入时，可曾想到了红玲被烟头烫、被人打以及被人咬吗？少华幻想一把把的钞票时，可曾记得那晚醉酒，红玲赤裸着踢翻了酒瓶，任凭玻璃划破她的双脚，鲜血从足底流出时，红玲那歇斯底里的呼喊吗？红玲倒头就睡着了，微微翘起的嘴唇时不时嘟嘟抖动一下，她闭上眼睛，安静的像个孩子。少华在客厅兴奋地来回踱步，我独自吸着果冻，按着遥控器浏览电视节目。珠儿下班买了2床被子带了回来，分给我和少华，要我们自己决定怎么睡。2室1厅的房间，4个女人， 其中红玲大多数管上出去赚钱，基本就剩我、朱儿和少华了。少华个头比我大，不想和朱儿姐挤着睡，打算和红玲轮流睡一张床。白天红玲回来，她起床，而我则和朱儿睡稍微大一点的那个卧室。朱儿姐那天特别开心，下午出去又买了只烤鸭。傍晚，丽姐和文哥也应邀而来。等大家都到齐了的时候，红玲才起床。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了下来，感觉就像一个家庭聚会。那一刻，我又有了家的感觉。我太渴望这种感觉了。文哥草草吃了几口菜，就出去跑车了。丽姐说，阿文说要努力赚钱养我，让我过上好日子。朱儿问丽姐有什么打算，丽姐说，干老本行吧，租个店面，准备卖女装。原来做 KTV 之前就是干这个的，现在重操旧业，轻车熟路。说完好像想起了什么，黯然低下了头。朱儿知道丽姐又想起被前一个男人骗钱的事儿了，立刻转了个话题。我看阿文对你很痴迷啊。丽姐抬头脸一红说，都是自己姐妹，也没什么害羞了。阿文那么大年龄的男人了，对女人的渴望自然强一些。红玲和谁都不说话，只顾自己吃。我们正聊着呢，她放下碗说，吃饱了，上班了，你们聊着。红玲说完，招呼都不打，就匆匆跑了出去，急促的脚步渐渐远了。丽姐转头看着窗外，直到窗户上看着红玲跑远，才慢慢叹了口气说，哎，红玲这孩子挺苦的，不容易啊。少华夹了口凉菜说，我看不错呀，他每月要赚好几万呢，你瞧他跟个财迷似的，争分夺秒地跑了出去。朱儿轻轻打了下少华的手背说，你知道什么呀，他们每天去洗浴城后，先得刷牙洗澡推粉，然后所有姑娘都裹个浴巾站一排，等主管挨个检查完了之后才能进场上班。他那么急跑出去，就怕迟了又挨骂，他一个月的负担多重啊，你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少华听得很感兴趣，对朱儿说，什么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，我也想去呢，朱儿姐你也介绍我去吧，能赚好多钱呢。朱儿摇摇头说，不行，红玲是迫不得已那样，你呢？红玲的情况我知道，那次我和朱儿、红玲陪赌客的时候，在洗手间我也对朱儿讲过红玲的情况，朱儿也知道红玲的艰难，所以才介绍她去洗浴城。朱儿把红玲的情况又说了下后，又问少华，她不去卖能行吗？你呢？你有那么多负担吗？少华听了红玲的遭遇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低头吸着鼻涕。他不知道在自己身边干了好多年的姐妹竟然有这样的不幸。少华见朱儿这么说，也就暂时没再提要去洗浴城的事儿。晚些时候，文哥又开车接走了丽姐，我和朱儿、少华聊了会儿天，各自洗漱睡觉。第一次和另外一个人挤在一张床上睡，感觉怪怪的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又怕打扰了朱儿睡觉，所以每次翻身都轻轻的。没曾想朱儿也没睡着，问我不习惯啊，我说你没睡着呀朱儿姐。朱儿说，平时睡得也晚，聊一会儿吧。我说好呀朱儿姐，你是我的偶像。朱儿笑了一声说，偶像什么呀，我当年也和你一样。我忽然想起他那张好多年前的照片， 照片上的柱儿和一个貌似费翔的高大威猛男站在一起，就试探着问：姐，我上回来家里玩，在你屋子里看见一张照片。
我明显感到柱儿的身子震了一下，大概沉默了两三分钟。
柱儿说：十几年了，他叫吕军。认识他的时候我刚工作，由于单位上的业务关系结识了他，一来二去的就熟了。他是都江堰人，当时来这里做生意已经好些年了，人比较勤奋，长得也相貌堂堂。那时候我情窦初开，慢慢的就对他有了好感。当时我父母还健在，混得也算可以。他是外地人，虽然做生意有些成绩，但是父母总觉得不如意，所以不太同意我和他来往。